行传一章六至十四节，在新约圣经179页，179页，使徒行传一章六至十四节。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天，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啊，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行走的路程。那时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他们一进城，就上了所住的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激进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和几个妇人，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第二节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四、五章六至十一节，在新约圣经373页。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至十四节，第十二节，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上帝的灵，在你们身上。第五章六至十一节，第五章六节，所以你们要谦卑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一切恩典的上帝曾在基督里照料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在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建立你们， 愿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第三节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至十一节，在新约圣经169页。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些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因为你曾赐给他权柄，掌管凡血肉之躯的，使他把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交给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在你面前得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享有的荣耀。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现在他们知道你所赐给我的一切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话，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我到你那里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而为一。圣经读毕，愿上帝祝福话语。今日陈宣教师帮我们有宣道的时间，的讲题是离开了，然后呢？
弟兄姊妹平安。我想呢，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大个仔大个女是几时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特别搭两蚊车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已经很久之前了？已经是我呢想起呢，我读幼稚园和小学呢都是离我家很近的，大概行五分钟就到的了。所以那时候妈咪很锡我的，就会凑我回学放学的。中学呢就远一点，就要搭四至五个字的轻铁的。我想对今天的学童来说其实都是很近的，因为今天有很多跨境学童，但对我来说呢已经是一个 不近的距离了，要跟人逼轻铁啊，对我来说呢是一个新的体验啦。升上中学之后呢，父母就当然不会再凑我上学了，他们也都会一次过给一个月的零用钱我的。我现在问回同学仔才知道，原来通常零用钱一个礼拜给一次的，咁可能就怕小朋友会乱咁用啦。咁但系我父母好信任我啦，就一次过俾一个月我自己使咯。咁所以我要学习咧去理财啊。咁啊，翻全日啦，咁我就有大半日嘅时间都唔喺屋企，我冇屋企人嘅照顾啦。嗰大半日吓，晏昼食啲咩啦？放学去边度啦？几点翻屋企啦？零用钱点使咧？屋企人都唔理噶啦。咁都系即系好放任，好信任我啦，唔系放任吓。我学习照顾自己啦，要管理自己的生活。在中一的时候，我是第一次有一种我大个了的感觉，但其实只不过是十二岁而已。当人慢慢去脱离对家人的依赖，要独立生活，我们就会意识到啊，我大个了，要坚强了，不可以下下都黏着家人了。甚至再大一点， 我们要担起照顾其他人的责任。今天是复活节后第七主日，刚刚的星期四是升天节。升天节是纪念耶稣完成了他在世的工作，升天回去上帝那里，而门徒亦都是这一日领受耶稣的差遣，吩咐他们要去到地极作见证。耶稣升天离开门徒，对门徒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即以前耶稣还在的时候，他们什么事都靠夫子的嘛，有事发生就腾腾震，很害怕，这样五千个人在一个山上没饭吃怎么办，他们都只是傻傻的去问夫子，夫子我们怎么办好呢，这样就算他们见证过很多次耶稣行神迹，但是当风浪来到的时候，门徒都是很害怕，很细胆，没有信心的。去到耶稣受难的时候，十一个门徒鸡飞狗走，没有一个够胆站出来认我是跟耶稣的。如果有门徒考试，我相信他们是不合格的。不过耶稣依然是拣选了他们去承担建立教会、传扬福音的使命。耶稣复活之后和门徒一起生活了40日，我相信对门徒来说，这40日很满足、很开心，也都很有盼望。哇，我们夫子死过翻山，死亡都不怕，我们跟啱人，今次复兴以色列国有望了，来着一起跟着夫子去做一番大事。怎知道耶稣突然之间说喂我走先了，这样跟着他们就眼金金地看着耶稣升天走了。为什么耶稣要升天呢？可能门徒都有这个疑问。如果他继续留在这里，那就可以带领教会咯，他去不同的地方继续行神迹，展示一下他的钉痕手，讲述自己死而复活的事迹，一定很多人相信他，不用我们这十几个二打六在这里讲讲，有没有人相信，是吧？但是在上帝对世界的计划里面，他一定是认为耶稣升天好过不升天，所以才会有这件事发生。我们世人认为有果效合理的事，在上帝的眼中可能不是这样的。当时门徒一定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要升天，说要等圣灵降临，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圣灵，圣灵降临了会发生什么事呢？不知道，如果不是要复兴以色列国，那跟着发生什么事，我要做什么，不知道。那个穿白衣的使者说耶稣怎样升上天，将来又怎样降临，那就是说耶稣会回来，那耶稣何时回来呢？回来之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全部都是不知道的。而门徒就是怀着这么多人不知道回去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耶稣给他们最明确的指示，他们留在那里嘛。但是回去又怎样呢？又不知道下一步是发生什么事，那做什么好呢？这班门徒还有耶稣的家人还有一些妇女就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我们想象一下他们会祈什么呢？或者他们会很迷茫，夫子 升了天，跟着发生什么事呢？他们就会求主指引了。又或者他们会很担心政府官员、宗教人士、来秋后算账，他们会求主保护。其实他们去到一个楼房里面祷告都是很秘密的，其实看得出他们很害怕有人会去追捕他们。又或者他们可能会问一下主，其实圣灵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想起呢，这一次呢并不是耶稣第一次离开门徒。耶稣被捕受审钉死是他和门徒的第一次分离。今天两段经课都记载到耶稣这两次离开之前对门徒的祝福。约翰福音13-17是耶稣被捕的那一晚和门徒最后见面的临别赠言，而17是一段耶稣的祷告，作为一段临别赠言的结束。这个结束是这个祷告是新约里面最长的祷告来的，被称为大祭司的祷告。而今天的经课就截录了这个祷告的一半。一个人即将要离开世界，他留给他所爱的人的说话，我相信会是他最重视的东西。而他向上帝所求的事，我相信都是他觉得最重要、最希望他身边的人得到的东西。咁耶稣喺呢个祷告里面讲啲咩呢？同天父咧讲咗几样嘢。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面对钉十字架受死系一件好痛苦而且羞辱嘅事。不过耶稣祈祷嘅焦点咧唔系在于受死嘅痛苦， 亦都唔系强调佢嘅死为世人带嚟嘅果效。佢首先提到嘅系天父同佢自己嘅荣耀。单单喺一至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至五节里边，荣耀呢个字出现咗五次。耶稣话：时候到啦，愿你荣耀你嘅儿子，使儿子亦都荣耀你。喺《约翰福音》里边，我哋成日见到耶稣讲呢个时候嘅，但其实个时候系咩嚟嘅咧？譬如第一章耶稣行第一个神迹就系喺加拿婚宴上面将水变酒。佢阿妈啊，玛利亚就拜托耶稣啦：阿仔啊，你做啲嘢啊，系嘛？咁耶稣嘅回答就系：妇人，有关我咩事咧？我嘅时候还没有到。第四章耶稣同井旁嘅撒玛利亚妇人倾偈谈到，咁倾到敬拜嘅话题。耶稣嘅回答系：时候将到，现在就是啦。跟住就讲到啊，我哋唔系喺呢度嗰度敬拜父噶，我哋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佢咁样嘅回应啦。去到第五章，当耶稣同门徒讲话信佢嘅人就有永生，不被定罪。亦都讲到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哋会复活而且有生命。第七章有人想捉耶稣啦，不过冇人落手。约翰福音嘅作者点样讲嘅咧？佢解释话，因为耶稣嘅时候还没有到。十二章啊，逾越节嘅前六日，距离耶稣嘅死期非常嘅接近。耶稣自己话，人只得荣耀嘅时候到。跟住咧就讲咗一粒麦子嘅比喻。去预示到自己的死会结出许多的果子。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按照着天父的时间表去生活，他是行在天父的心意当中，他要回应天父对这个世界的救赎计划。当那个时候将到，就是耶稣朝向耶路撒冷，迎向那个他要背负的十字架，受难日正在逐步向他逼近。就事件来讲，这个时候的确是讲到耶稣受死这件事，但也不单单指到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胜过死亡，完成天父的任务交差这样的意思，即不只是讲事件。对我们来讲，耶稣受死复活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人能够借此得救，而且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和天父重新建立关系。没错的，耶稣都会同意这件事很重要，不过在这里耶稣更加关注的是荣耀。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啊，是耶稣被钉十架受死的时刻，但同时也都是耶稣的荣耀最高峰的时刻。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这个讲法有点奇怪呢？明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是这么惨这么苦，怎会是得荣耀呢？没错，我们觉得很光荣很荣耀的时刻，通常都是一个人成功得到掌声的时候。例如一位的演员，他努力耕耘了很多年，几十年，十几年，终于得到影帝影后，观众起身拍手掌，所有的焦点和聚光灯都集中在他身上，这位演员的成就得到肯定，当然是一个光荣的时刻。我们所渴望的荣耀是成功、展现能力、有贡献、有成就、被后人纪念和歌颂。当然后来耶稣复活都得到纪念和赞颂的，不过约翰福音一直强调耶稣最荣耀的时刻却是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受苦和羞辱的时刻。在约翰福音里面，荣耀所指的不是外来的外在的那个尊严、那个威严、那个亮光，而是指到上帝的性情和作为很清楚地被显明出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世人看到的是羞辱，事实上是上帝的爱、圣洁、公义和权柄大大的彰显。十字架不是意外的失败，而是耶稣基督使命的巅峰。有一次在学校上宗教堂，咁样老师就问同学啦：啊，有冇留意到好多人都会戴十字架颈链呢？啊，十字架本身咧系一个象征羞辱同埋残暴嘅刑具，点解后来有人会当饰物咁戴呢？老师话：你会唔会将个断头台变成一个链嘴挂喺个心口咧？唔会噶、哦，但系我哋今日系会戴十字架嘅首饰嘅饰物嘅，系因为耶稣嘅事迹。他的拯救令到人忘记了本身十字架的残暴和羞辱的意义，现在我们只是会记得十字架象征耶稣的救赎和上帝的爱。这种象征的转化其实都有点像约翰福音的神学， 不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十字架所象征更多的是天父与圣子耶稣的荣耀。耶稣祷告的第二个部分，他跟天父讲到一班跟随他的人，耶稣为他们祈祷。如果你是耶稣，你临要离开门徒之前，你会为他们祈一个怎样的祷呢？可能你会想啊，求天父保守他们一切顺利啦，希望他们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合一，都希望他们能够坚韧的心，是不是持守真理，都是很好的。不过在六至十四节的祷告里面，耶稣很长气，他反反复复地讲到他和天父和门徒之间的三角关系。耶稣首先为门徒求的是与天父有一份亲密的关系。天父和耶稣的关系很亲密，我们个个都知道。耶稣和门徒的关系都很紧密的，而天父和门徒就是藉着耶稣都能够建立起一份亲密的关系。例如在这段祷告里面讲到，天父给耶稣的东西，耶稣就会给门徒，门徒领受了，就不单止认识耶稣，与耶稣有份，亦都藉此认识那一切的源头，就是天父，亦都是跟他有关系。这一种的关系就好像个循环一样。例如第六节讲到，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这个不是讲到耶稣去教导门徒耶和华有什么美名，例如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上帝将，而是耶稣将上帝的本性和他的性情去显明出来，不是用把口，而是透过他所行的神迹，他的言行教导，他对人的怜悯，还有耶稣谦卑顺服天父的心等等。耶稣是用他整个的生命向门徒显明上帝自己。虽然耶稣就来要走了，但门徒不用觉得害怕，不用腾腾震，因为门徒本来就是属于天父。在这段祷告里面，耶稣重复了两次，他们本是你的。而且既然耶稣的一切都是来自天父，何况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我们的一切岂不是都是在天父那里而来吗？所以就算耶稣即将要离开，但是那个从来都不会改变也都不会离开的天父，就是门徒的一份最大的保障。跟着让我再延伸到后面十二至十四节，耶稣为他的门徒求了几样东西，都是耶稣离开了他们之后，他们将来要出去奉他的名传道作工所必须要有的东西。譬如是他们之间彼此合一，他们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要好到怎样，好像天父和耶稣的关系那么紧密。也都为到他们求保护，求天父拯救他们脱离恶者，还有在艰难逼迫被敌视的境况里面仍然可以喜乐。我想门徒听到耶稣这样为他们祈祷都一头雾水，耶稣你在说什么？为什么今天这么长气？虽然他们已经领受了耶稣传给他们的生命之道，但当时他们仍然未亲身经历那个敌视他们的世界，对他们有多深的恨意呢？其实他们还未知道。不知道当耶稣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起耶稣第一次离开那阵为他们祈祷的内容呢？无论如何，门徒就凭着耶稣给他们的这份祝福和吩咐，开展了之后建立教会的漫长旅程。我们看了耶稣受难之前的祷告，也都看了耶稣升天之前的祝福，但只是看这两个片段，其实我们都未好看到现在门徒发生什么事呢？耶稣离开了他们之后，跟着呢，我们今天的讲题嘛，离开了，然后呢？咁所以我哋咧时间嚟一个快转，我哋睇下主后六十四至六十五年左右，睇下呢班门徒建立嘅教会经历紧啲乜嘢嘢。去到主后六十四年，当时教会已经唔系一个啱啱起步嘅状态啦。教会唔单止喺耶路撒冷被建立，亦都扩展到去罗马帝国唔同嘅地方。不过喺呢个时期系历史上基督徒被逼迫嘅一个最黑暗嘅时期。在主后六十四年的夏天，罗马城发生大火， 起火原因不明，场火烧得好严重，烧咗差唔多一个礼拜，罗马城人命伤亡，损失惨重。当时嘅罗马皇帝尼禄将呢一场大火嘅责任归咎于基督徒，于是开展咗一连串逼迫基督徒嘅行动。尼禄喺历史上面系一个残暴嘅君王，特别喺基督教史上面都系一个赫赫有名嘅人物，不过就系、是衰嗰边嘅有名啦。佢做咗啲咩事去逼迫基督徒呢？公开处决、被钉十字架呢啲都系即系必然有啦。仲有一啲极尽残忍同埋羞辱嘅逼迫方式，例如罗马，大家知道有竞技场啦，佢哋好中意睇啲猛兽同人类搏斗啊嘛。佢哋会捉拿基督徒，将佢哋放喺竞技场上面，被当作系猎物，被猛兽咬死。亦都有信徒被火烧，包住一啲会易燃嘅物体，然后点火。将基督徒充当成一个人肉火炬，作为尼禄皇帝宫廷聚会的照明。彼得前书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下写成，使徒彼得写信勉励那些为了信仰而遭受苦难和迫害的信徒。彼得勉励他们，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耶稣怎样被天父差遣进入世界，经历苦难以致得着荣耀，完成天父的旨意，咁一班信耶稣嘅人都同样被差遣进入呢个充满敌视嘅世界，会经历逼迫系唔意外。当然我哋喺情感上都好难去接受，我哋听完阿尼禄呢啲咁残暴嘅事之后，彼得竟然仲可以话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彼得系咪被虐狂咧？当然唔系啦。彼得不认为逼迫本身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值得高兴的是什么呢？是信徒因为基督的名而被逼迫，而且在逼迫当中能够效法基督，这样这个逼迫，这个受苦就值得了。在彼得前书结束的部分，彼得再次的去提到信徒现在受着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是暂时的，那位满有恩典的上帝会呼召他们得享永远的荣耀。回顾耶稣受难之前为门徒祈祷，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他荣耀的高峰，现在就轮到信徒为主的名遭受苦难，也都能够在苦难中得见和盼望上帝的荣耀。刚才讲到荣耀就是上帝的本性和祂的作为得到彰显的时刻。那信徒忍受逼迫患难，在这个艰难的境况里面仍然跟随主，从而彰显主的信实和高举主的名，都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彼得认为荣耀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标记，那些真正有份于基督荣耀的人不是没有受苦的人，而是在逼迫、羞辱、软弱里面仍然忠于主的信徒，他们的受苦本身已经是一个荣耀的见证。而另一方面，彼得都没有去淡化或者是忽视这个世界对基督徒的恨意。他说，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当时基督徒面对被帝国逼迫的处境，有啲乜嘢应对方法呢？唔係屈服投降，亦都唔係要推翻帝国。消极咁讲，就係彼得叫我哋继续挨咯。喺嗰个时候，只要你继续承认自己系基督徒，无可避免系会引嚟逼迫嘅。而彼得勉励佢哋要有坚固嘅信心，将忧虑交俾上帝。不过信徒并唔系冇盼望嘅。耶稣经历降卑死而复活，就好似腓立比书二章所讲，话上帝将耶稣基督升为至高， 这一种由低去到高的经历都会在门徒身上发生。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这样讲到，说你们要谦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使你们升高。没有说几时的，就是这份盼望未必在现世发生，但是在当时早期教会的基督徒很强调末世的盼望，即使在今世面对严重的逼迫，他们仍然盼望这个升高在终末的时候实现。回想回耶稣升天的那一天，彼得和一班门徒有没有想过迎接他们的会是充满困难、逼迫、死亡威胁的未来呢？他们本身想着动刀剑可以复兴以色列国，怎知走佬啦、逼迫啦、杀害啦。在耶稣离开门徒的这三十几年，教会被迫害，信徒四散各地。虽然教会因为迫害而遍地开花结果，但是很多信徒因为这样而殉道，丧失他们的生命，这份伤痛都是很真实的。彼得亲身经历这一切，在这个基督徒大遭逼迫的黑暗时期，支撑着他的可能就是夫子三十几年前临走那阵留给他们的祝福和祈祷。昔日彼得不够胆去直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懦弱了，他否认耶稣，他亦都逃跑了。相信当时的他都不明白十字架上荣耀的道理，但是直到耶稣离开了，甚至离开了几十年，当彼得和教会都经历到耶稣当年所经历的事，他终于很真切地体会到耶稣这个的祷告，明白到上帝的国度和人的国度不一样，明白到荣耀是在苦难里面呈现，被逼迫的将会被高举。就好像主耶稣在他的祷告里面说，我们的确不属于这个世界。彼得与一班门徒以及教会不单止是明白，亦都是用生命去活出来。而我们知道彼得最终都走上了殉道的路，去活出他所勉励信徒的说话，亦都完成了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的祝福。今天这几段的经文带我们走过了一条离开耶稣离开门徒等候教会实践的门徒之路。耶稣有两次离开门徒，一次是十字架上的死，一次是升天。这两次的离开，他都没有将未来的蓝图展示给门徒看，他却是留下了他的祝福和祷告，也都留下了荣耀和苦难并行的榜样。虽然今天我们活在安舒的信仰环境，我们没有经历初期教会的逼迫苦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远方全球有超过 2.5 亿的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遭受不同程度的逼迫。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们都是我们的一家人。是啊，我们今天都是相对安舒，但同样的是，我们都是处身于耶稣离开了的时刻，都是会面对因为坚持信仰而承受的挣扎和压力。例如我们会因为基督徒的身份而被嘲弄、被骂，有时是很没道理的。譬如云福院大火之后，有很多人质问上帝，无论是非基督徒也好，基督徒都好，可能有一些灾民他是基督徒来的，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面去讲他的心路历程，最后他都求主的去保护，感谢主的恩典，结果下面一堆留言就是，你还信你的上帝啊？如果你的上帝是这么好，怎么会被这场大火发生啊？也都有一些信徒因此而离开上帝，又或者我们会为着信仰的缘故放弃了一些更好的发展。我们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选择了一条与世界所期待的相反的路， 又好相信在上帝的眼中，这些挣扎都不是小事。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件是小事来的。祂都在这些挣扎里面看顾我们，也都给我们时间慢慢去体会耶稣的祂自己的祝福和祈祷。就像彼得或者一班的门徒，真是不明白的一开始，但是经历了很真实的困难之后，他们慢慢会明白到，是啊，这些祝福和祷告是我们前行的宝物。而耶稣今天这个祝福和祈祷，今天都仍然向着我们说，耶稣升天离开不是他工作的终结，而是新阶段的开始。今天我们都还在这个新阶段里面，虽然这个新阶段已经过了2000年了，但是仍然需要我们忠心的去承担使命，传讲真道，耶稣基督救赎的使命和果效才能够真正的彰显。愿施恩看顾的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无论在什么的世代，基督徒都不容易做。无论是早期教会大遭逼迫，还是今天我们都受着各种的价值观冲击，世界变化很快，身边尽是试探，叫我们去离弃你，背叛你。大主啊，求你给我们有坚固的信心，在一个很不容易的世代继续去跟随你。主啊，多谢你，你赐下你的圣言，愿你的话语继续浇灌我们的心，继续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继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主啊，我们承认有很多事我们都不清楚，就好像你升天的时候门徒都是傻奸奸的样。是啊，主，我们都很傻的，我们很多事都不知道。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无知、软弱和不足，求你坚固，求你保守，求你在适当的时候向我们显明你伟大的计划，你在我们身上所行奇妙的计划。主啊，愿你在适当的时候向我们显明，也都在这个等候的时间，在这个可能我们很迷糊的时间，愿你恩手继续拖带我们，叫我们不要离开你。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请坐。